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24，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岳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美国和纽约的玩乐专题。不好意思，今天呢岳文有点感冒，所以声音有点沙哑，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哈。那最近的天气也是忽然非常的寒冷，听说明天开始纽约要开始大降温，要开始下雪了，所以大家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多穿暖一点，也不要感冒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之外呢，我们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我们的留学进行时呢，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呢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头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钢琴曲，而且是一首现场演奏的钢琴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这个钢琴曲是谁演奏的呢？他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旅美青年钢琴演奏家田嘉欣。那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田嘉欣，很高兴今天能做客这个节目，和更多的留学生去分享我的留学经历。然后马上我也会在2月18号在 Carnegie 的主厅 Stern Auditorium 会为大家呈现一场特别的所谓的迎春节的这么一场独奏音乐会。当然这场音乐会也是作为文化部的欢乐春节的海外专场，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留学生可以到时候来参加这场音乐会来观看，也是当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
春节。
对对对，
2月18号正好是除夕夜，大年三十，
是，
然后选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以这样特别的方式过年，
对，
还是挺有新意的。
嗯，
也希望大年三十还没有安排的同学，如果觉得一个人在海外会很孤单啊，那不妨去跟田嘉欣一起去庆祝，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那田嘉欣呢也是一位留学生哈，我知道你是
现在毕业了。对对对，
毕业了，对，2010年的时候来美国读书，
对
对吧，然后当时是来的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然后是2013年的时候毕业，
对，我应该说是总共在这边的留学经历是
三年
啊，在这三年过程当中是拿到了一个研究生的学位，外加一个 professional study， 就是一个专业演奏家的这么一个文凭。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是不是
肯定是 master 在前，就是说等于一般都是本科完了会先念研究生，
说是
研究生完了之后，那么那个就是
一年的
program， 对，它等于就是让你能够更专注于你的演奏方面的这个培养你的这个技能什么的，对。
那是不是就是前两年的项目专注于更多理论上面的知识的？
理论和演奏都有。那么那一年其实说实话，很多人会用这个 program 去 prepare， 不管是 in the future 他们是想做这个专业的演奏家，还是说他们想去准备这个考 doctor。所以就是可能用多一年的时间可以给自己有一个考虑的时间，然后也是对自己有一个更详细的这么一个训练的过程。
那最后这一年的项目是所有的硕士生都可以去申请的吗？
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不是说他只规定于说要硕士生，但是像我们学校他基本上是研究生读完了之后会考虑这个，或者是那个 doctor这样的，
就不会有人就直接跑来就念这个一年的项目，对吧？
还是要看他的水平吧，我觉得。对，
可能有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就会过来就是再磨练一下自己，
也
有
可能。对，
OK， 那这三年的项目你觉得是不是最后一年呢会相对而言轻松一点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对我而言肯定第一年是最特别难忘的，因为自己等于说在家也是独生子女嘛，那么来到这边之后我是觉得刚到纽约的感觉是心情很复杂，当然兴奋更多一些，因为你会觉得终于来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梦想的天堂。那么为什么当初选择纽约，也是因为觉得这里是一个真的跟我的这个出生地很像，就是在北京嘛，那就是真的是机会都在这里， 那么你会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鼓励和很多的这个兴奋点，那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听到更好的音乐会，不管在林肯中心啊 Carnegie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给自己更多的动力去好好去学。那么因为这么大老远来到这儿，其实说实话真的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可能自己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你会觉得在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你再往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少，
嗯，
因为你会想着等真正就业之后，可能你再想翻过头来再去学，你就没有这个时间，没有机会了。对，
你是本科毕业直接来的美国留学吗？
对。
那当时你说就是在曼哈顿除了课堂上的知识可以学到，另外更多是纽约这个大环境下有很多机会，就是去听那些音乐会，去比如说卡内基音乐厅或者去林肯中心音乐厅，是不是觉得这方面的知识可能比课堂上学到的也不一样？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是应该说是很幸运，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就是赢得了比赛，那么最后的奖项就是能跟世界顶级的指挥大师和钢琴家合作。
什么样一个比赛呢？
当时就是一个 concentrate 在一个莫扎特的一个协奏曲上面那么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莫扎特协奏曲，那么我赢的是466那个 D 小调的那一组。那么当时赢完这个比赛能跟大师有一个那么近距离的交流的过程，对于我是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所以当时跟大师的短短的几次的 rehearsal 的时间里，你会觉得你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那场音乐会开的时候，开完了，我记得大师就是觉得那场当然是让他觉得最满意的，同时呢也是很幸运能够得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是
那么
是当时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比赛还是世界范围的一个比赛？
他这个等于说是不分年龄段，是等于博士研究生还有所谓的这个专业演奏家，所有这些人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么其实他的竞争难度是
很
大的。很
激烈。
对，
啊，
对对
对。
但是呢最后能选上之后，同时能够赢了这个比赛，最后呢得到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同时也大家认识我也是从那场音乐会之后我又同时参加了 Rising Artist， 就是一个明日之星的这种音乐会，在林肯中心那块那当时是在那边的那个教堂 Good Shepherd Church， 那个教堂应该说弹莫扎特是声音特别的特殊，你会感觉到在教堂里面演奏音乐会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是自从那一场让了更多的媒体对我有了了解，那么一步一步走来，你会觉得在我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是怀揣一个音乐梦想，因为
没有想到会走那么远，对吧？
对，因为当时你知道就是学钢琴嘛，对我而言我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所以那会儿你只是觉得我希望能把他们给我这么好的基因能够
天赋发挥出来。
对对对。
他们是做什么的音乐工作？
我爸爸是作曲，然后妈妈是女高音
然后所以自己也有遗传一些作曲的天分在里面
怎么说，你对和声的这些概念啊什么的还是会有一些独特的见解。那么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就是陪着我一路走过来，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可能这样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环境会比很多其他的小孩子学这个其他的乐器要方便得多，因为爸爸妈妈都懂嘛。
嘉欣，你是从小听说你是3岁开始学琴，但是没有上这个专门的音乐附小是吗？
我是这样，我是从小到大一直在重点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呢小学幼儿园在北海，然后呢小学是在皇城根等到中学是在北师大附属实验，后来高中又上35中，就这一路走过来吧。其实
像文化生的那个感觉。
哎，对，但是呢，我是3岁开始学嘛，都是跟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的教授，当时是跟黄佩莹教授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他也算是周广仁周先生的弟子，所以呢周先生那会儿也是对我们都看着，算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所以那会儿也是四世同堂一起看音乐会。但是呢等到在小学的时候，当然也跟现在出名的几个就是也是年轻的音乐家，我们也都是一起长大的。那么等到选择中学的时候，为什么父母让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读重点中学，他们就是说觉得第一他们自己也是从音乐学院出来的， 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觉得希望我有一个更宽广的一条路子、
嗯、
就如果我将来等高考之后可能我不想走这条路，我还
有
其他的
选择，
选择、
嗯、
那么对于我来讲那六年就是很真的是很辛苦啊。
那你当时愿意吗？是不是有点不愿意？
我愿意啊。
你愿意？
因为我那会儿唯一觉得迟疑就是我这么喜欢钢琴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所以我对我唯一的挑战就是如何在这个中学的六年里
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然后能够每天坚持练琴。
嗯，
这个事儿其实是对很多特长生来讲，
对，
就是是一个难点。对，你看很多其实学生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在初三或者高中的时候就放弃了。
对，
那么我是基本上可以保证每天一放学回家练琴练到九点，然后再吃晚饭，
然后
再
写作业。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 lunch break， 就基本就是在学校吃一口东西开始写作业。对，
那晚上是不是经常就
睡得
很
晚？对，
一般几点睡？
最晚可能两三点钟。
高中那会儿就这样。
嗯嗯嗯。
到保持到大学嘛，一直都是
一直上，保持到就是考进大学吧。
考进大学会好一点。
考进大学时间安排上就会充分一点，因为大学我就上了音乐学院了
啊。
对，所以进入音乐学院里面，它的文化课的学习的那个感觉和普通学校是不一样。对，但是你练琴的时间就要更
多。
然后你琢磨音乐的时间肯定也会更多，
但我觉得从你看来，你应该是还是蛮感恩那段时间是在重点高中学。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因人而异、
嗯、
我不能说我 prefer 所有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但只不过我觉得可能在我身上 给更多的家长和更多的学生开启了一条新的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要看孩子自己，首先他自己有没有兴趣要学。
嗯，
就我自己也是跟开大师班的时候，有时候别人邀请我去，我也会讲，就是孩子的兴趣点很重要。因为我从小没有被爸妈逼过，都是我自己喜欢自己自愿去学。就是当小孩子这个主观能动性被完全发掘起来之后，那么他学习这个不管是什么学科或者是某一个乐器，他的这种兴奋点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你家长还是蛮开明的，就是感觉有点像美国式的家长教育，就是很
他们很会引导我，
对，很开明，让孩子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发挥自
己的兴趣。而且对我而言，我觉得那六年给我打下的基础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上完大学之后，那么到出来我这短短的几年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飞跃。那么在很多大师听完我演奏之后，他们会觉得我的音乐处理确确实实有自己的风格，而且我的这个手指头这个 touch 就是这个触键感觉也是很有我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我追求的音色的变化以及整个音乐要有故事情节，这个东西可能是跟我那六年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可能跟其他一直在音乐学院的孩子来比的话，可能更有这个文化上的底蕴，更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你之后为什么想到来美国读书呢？大学的时候。
嗯，当时因为我想钢琴毕竟是西方乐器，那么如果作为一个学钢琴的人没有出国的经历，而且我当时我的老师在大学的老师啊，韦丹文教授，他也是，那就是也是在美国茱莉亚毕业。那他毕业之后当时也是能够被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大师啊 Horowitz 作为他的这个最后的关门弟子。那么从他身上我学到太多的东西，那么从如何把自己的思维打开，如何在一个作品当中能够用不同的音色表现不同的角色，很多这些东西就是会让我对美国有了很大的兴趣，和你会觉得很神奇这个地方。那么他也鼓励我说你应该出去看一看。那么当时之所以选择纽约也是因为有一段奇缘，因为当时等于我最后遇上我的这个研究生导师是在飞机上，是在回来的路上。对，
从哪儿回来的路上？
就从纽约回中国，回北京。他和他的爱人两个人是去北京的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附小吧，应该是，我记得，对，去那儿讲大师班。然后我是考完试考一圈嘛，然后回去、
哦、
回去路上的时候，因为你知道13个小时很累啊。
你们正好坐一块吗？
不坐，但是呢我去在那儿想活动活动、
哦、
然后在那个等洗手间那个地方，嗯，他的太太就正好看我笑笑，我看他也笑一笑，然后他就说哎，那个你是干嘛来啦？我就说我是我考 audition、嗯、一般说 audition 大部分都是跟音乐有关。
对，
那么他就说哎，你是 musician 吗？我说我是啊。然后他说真的吗？我说是啊。然后他就说你学什么乐器？我说我学钢琴的。他说 真的呀。我说那您
这么巧
这么好奇。我说您是，他说我也是搞音乐的，只不过我是学小提琴，而且我是曼哈顿音乐学院的那个 faculty。
哇，
后来我一听我说哇，我说真是
的，要这么
巧，我说我这样是学小提琴该有多好。啊，他说不，没有关系啊，我爱人是那个
学钢琴
的 faculty。 结果他把我老师叫过来，我一看，因为尽管之前没有过联系啊，没有过这种所谓的就是没有见过面，但是呢你一看照片，网站上都是有 photo 嘛、
嗯、
所以你一看还是知道应该就是这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种缘分是很、
啊、对啊，
很特别的，
对啊，可遇不可求的、
嗯、对。
所以当时你等于是跟那个导师也是结缘了，所以他之后是成为你的正式的这个研究生导师。
对，
那你觉得在他身上你学到的最大东西是什么呢？
嗯，当我来到纽约之后跟他学习，在我们整个这个 studio 你会发现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是让你在很轻松当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会不断的打开我的思路。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嗯，他会让我自己想出七八种 solution， 就是我这一个 phrase， 我这一个 phrasing， 我可能我要有多少种
弹法。
那么谈完了，他不会说我就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他会给你自己的空间你去考虑。那么你谈完了，他会觉得哎，我非常喜欢，或者是他会觉得哎，可能有一点 not make sense， 这种
换一种，
对，
再试试看。
所以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在这一年，这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学习那三年吧，应该是你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开音乐会之前我也会还去问他的意见啊什么的，就是你会觉得已经成为亦师亦友的感觉，就是已经跟他沟通会让你觉得更加有信心，然后知道自己该去怎么走。包括我后来能够认识这个菲利普·昂楚蒙，法国的著名的指挥大师和钢琴家，能跟他，因为他今年已经刚过了他80大寿，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啊，能参加中法建交50周年的这个庆典，也是一个很大的 honor。 同时我们自己啊，就是在欧洲演出也好啊，啊，在这边就是你会觉得跟这样的大师在一起学习，那个状态又和之前作为学生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你跟大师接触的时候学的更多的就不再是如何去弹琴，弹琴是一方面，对于我而言也是我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成熟的一点，就是可能你会更加想着如何往着这个大师的这个级别去奋斗。因为你知道你看到他们身上的那些闪光点，是作为这么大岁数的大师他们始终对音乐的那种热爱和他们为人处事的那种
态度，
谦虚的那种状态以及随和的那种感觉，是真正你是被这种感觉所触动，你会觉得他们那种作为一个艺术家那是真正匹配这个大师这两个字。
所以可能更多的不是钢琴技术或者技巧上的，
因为我们在沟通可能很多时候大师稍微做个示范或者他稍微点一下，可能我会知道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毕竟在我们这个年龄和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需要老师手把手的教着、
嗯嗯、
那肯定是老师随时给
一
个 点
拨一下就可以了。但可能就是其他方面，你觉得他从他为人处事或者跟你在交谈的那个状态，你觉得学的东西更多，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些道理或者是那些，
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不一定要说出来的，是一种，对。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师可能他给你真的分析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从中举一反三，那么也是你从大师身上你学会，如果我真的想把这条艺术的道路要走长，其实还很远很远，
如何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大师，
对对对，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OK。 那你当时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背井离乡一个人来这边，就是父母也不在身边、
嗯、
肯定有很大的压力或者说遇到一些困难、
嗯、
你觉得你当时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挑战就是说，首先来了之后肯定先是英语啊，那么英语你在国内再学的再好，你来这儿还是得适应。
嗯，
那么我就很幸运是住在一个美国夫妇家，当时其实就是他们是作为我父母的朋友的朋友、
嗯、
来这儿也是就想过渡一下那种，但是呢没有想到一聊就觉得特别的投缘，他们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那么当时就是说哎，你就先在这儿住着吧。嗯，从那个假期开始你跟他们不断的沟通，我就觉得给我基本上可以说3个月的时间， 你就慢慢觉得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就是你不怕困难，也不要 be shy， 就是说你包括我在学校里面，我可能也会很愿意跟美国人交流。你可能你一开始说不好，但是呢你说着说着不断的被改正，你就会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提高。而且随走随记，就是所谓的走到哪儿，可能我看到一个单词，我就会想说，哎，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那种记忆是很快的。
嗯，而且在你的这个环境下，有这个语境，其实学起来是很快的。
对。
那你当时你们班上中国学生多吗？像你一样？
也还可以吧，应该说还是有一些的。对。
一半有吗？三分之一可能。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嗯，
那你觉得在跟中国学生或者是跟其他美国学生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西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有没有？
那这差异肯定是很大的，因为，我觉得从
就在钢琴上面
啊，你说钢琴啊，钢琴，你说演奏方法吗？还是说
对就是文化上的一些东西？有没有说同学们跟你演绎的方式有很明显的就是文化上面的不同呢？
这个东西怎么讲，就算是都是中国人弹出来的音乐也都不一样。作为艺术这个呢，是不论你在任何地方，你第一取决于你是跟哪个老师学，每个老师教出来的风格不同。第二，那等你毕业之后你再往上走的时候，那就是跟个人的 personality 和他的 character， 以及他对历史、对西音史、对中国音乐史，以及他对这些作曲家的了解是都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它很难有一个评价，
不分国界的一种感觉。
对它，而且它没有，不像数学一加一就等于二这个东西，在每个人眼里，有些人就喜欢你的风格，有人可能他就不喜欢。所以这个东西太 personal 了，就是它会很因人而异。
那你当时来纽约之前，你对你的期待或者你的音乐梦想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当时来我就觉得我学这个东西我一定出去看一看，没有设想那么多，甚至可能想将来读完研究生，将来再看看考个博士啊什么的。就是我给自己目标是我做什么事我一定要做好，那么即使我将来可能说我当个老师，我也要不愧于说自己这个职位。那么我也希望能做到像我遇上的这些老师一样，因为起码说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每一个老师都非常的好，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间段给了我最大的帮助。那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真正能学有所用，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的学生，能够培养出更好的这些钢琴的这个演奏家也好，或者是学琴的小孩。那么呢，等到这过程当中，可能你突然间一下子有了这样的舞台，然后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不管是在 Carnegie 林肯中心，包括国家大剧院，甚至在欧洲的那些音乐厅你演出，有了这么多的平台之后，你的想法肯定突然间就会又有变化，
梦想被放大了。
对，因为你现在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够把这条路走长，怎么能够真正作为一个钢琴，不光是钢琴演奏家，而是一个大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未来十年我的奋斗目标。那么在这十年之内，我同时自己也希望能够还是会学有所用，那么我自己也会去教一些学生，那么也希望自己包括很多学校大学邀请我去开大师班也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把我的这些经历跟更多的这些学生们分享，甚至跟家长们分享，去告诉大家就是在我眼里到底如何才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对钢琴更有兴趣。也可以说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能够把中国的音乐推出来。你看我像我这已经连续三年了，加上今年是在春节的时候被这个中国文化部
邀请
然后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就今年的这个卡内基音乐厅的钢琴独奏会其实不是第一次，之前也有过
是
吧？
2013年已经在 Carnegie 演过了，然后2014年是在林肯中心的那个 Alice Tully Hall， 都是我自己的 solo 专场。那么随之而来的这一场肯定是最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Carnegie 的这个主厅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
对对对，
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所有音乐家的梦想，那么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也希望能带给观众们看到我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乐迷能够喜欢。那么
听说这次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个中国的曲目
在里面。其实我每次都会有因为作为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尤其作为一个中国女孩， 是很有这个义务，起码我个人是认为我有这个义务能够说拥有这个舞台的同时，我把中国的这些新作品带到世界，能够让世界更多的人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能够喜欢中国的这些现代派的作品。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好的作曲家，他们有太多好的作品，但是其实并不是说所有人都知道。
那你这次的曲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能给大家提前介绍一下吗？
这次曲目是我一开始肯定因为大家都了解我是从莫扎特开始，那么还是会先从莫扎特开场。
莫扎特啊，
对，这个莫扎特呢先从一个小作品 Rondo 的 D Major 先大家热个身，然后也是很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作品到时候在轻松的环境下我们就带到了这个 Mendelssohn 的Fantasy， 就是幻想曲。那么这首作品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它三个乐章描写的就是完全不同的 character 然后从一开始可能真的是在那种梦境，又很 struggle 又很痛苦挣扎，然后同时呢又对生活充满了幻想，然后第二乐章比较舒缓，可能是很美好的回忆，那么到第三乐章就是非常非常疯狂，一直感觉就是向我们描述我们在生活中是如何挣扎出来，因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漫无边际在做，有时候可能你看不到希望，但是如何你继续的 continue 你的 life， 你怎么能够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加成功，所以就是选曲的我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这首作品之后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贝多芬的热情，那么也是难度很高的一首作品，也是考验一个钢琴演奏家是否成熟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上半场就是这样，下半场这个中国之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这次主推的一个中国作品，那么这是张昭老师新写出来的这么一首作品。那我是在十一月份已经在国家大剧院跟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已经合作演过这个协奏版的了，那这次这个独奏版是作为纽约首演。那这首作品其实不光是应时就是现在一直都在讨论的这个我们习主席提出这个中国梦嘛，但是更多的其实作曲家他是把整个的中国的历史融入到了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在整个作品当中你可以听到整个历史的长河，那么好像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演绎带大家像穿越历史的感觉一样，从一开始在远古时期你听到了编钟的声音，听到古琴的声音，那么到中间的时候可能会有战争可能会有 revolution 都会有，到最后可能是作曲家想通过易经的十翼，就是像是十个翅膀，那么就是像腾飞的感觉，然后也是
中国梦放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祖国的这个希望和寄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作品，而且也写得非常好，层次感很强。那么这首曲子之后可能就是肖邦的第二奏鸣曲，这个主要是这边美国观众也特别喜欢那么后面还有两首李斯特，所以整套 program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gram， 而且非常有特点，很鲜明，所以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享受。
听得我就特别想特别期待就很想去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你觉得你对留学生作为一个过来人嘛，你觉得你对留学生最大的想去分享的点是什么，就是故事或者说心得？
我是觉得每一个留学生说实话在外都很不容易，而且真的是我觉得一路走过来也看着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我是觉得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故事。那么对我而言，我觉得就是不管遇上多么大的难事儿，自己一定要想着首先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而且要想着自己之所以能选择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自己要有耐心，耐得住寂寞，那么不管怎么样自己要知道每天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有所规划，同时呢要细心，就是要一定要做每件事情的时候要用心去做，然后想办法把东西做到细致，越细致越好，那么要对得起自己来到这个城市，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作为留学生那个阶段父母都很不容易能把大家送出来。
对，
那么之后呢就是自己如何去回馈家人，那么还有就是我觉得要学会有感恩之心，那这种感恩之心就是我作为我自己，包括说这几年我前两天刚看完那个媒体见面会，就是也是为了做宣传， 那么眼睁睁看着有些面孔是真的是支持了我这几年来一直 support 我的这个媒体，你会觉得
很感动，
很感动，就是说他们真是看着你的成熟。那么眼睁睁想到了几年前我的第一次媒体会，就是自己可能还是怀揣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在里面，包括这次又见了很多新的媒体，就是你会不断的受更多的人的关注，包括这边美国的主流媒体。那么当你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者说有这么多的机会，你如何让自己有一颗
平
常
心？
对，就是不管你站在一个什么 level， 你永远要想着自己其实做的还不够，就如何能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心态。其实心态决定一切，就是你无论是做任何事情，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觉得嘉欣说特别好，我记下了，细心、耐心、宽容心还有平常心，
对对对，
总结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嘉欣在这么年轻的一个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跟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品质其实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大的启发。最后节目还有五分钟，你这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借这个机会跟更多的留学生去说点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年龄，因为我们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就是如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去为父母考虑，然后多去为身边的朋友考虑。
你父母现在在国内吗？
对，他们在国内，但是每次我现在
他们会来看演出吗？
他们肯定会来。
对，
我经常是能够带着他们出去，就是等我有重要的演出的时候带他们走一走。因为我觉得起码在我现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其实我自己平时，因为你看到我今天状态，我平时是很普通，就是说我很少会为自己考虑的更多。那么当然在电视机前感觉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包括在舞台上。那么平时我可能我每次回国不管演出也好，时间再短，我肯定想到更多的就是父母需要什么，或者说可能考虑更多是老师我要回去看他们，就是我再忙，所有教过我的每一个老师，我一定都会在节日里面送上我的祝福，而且只要我有时间回去，我一定会看他们。就是我觉得你要想到你今天拥有的这一切绝对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得来的，
对，懂得去感恩去回报。
对，
嘉欣是一个很有孝心很有感恩之心的人让我觉得跟你短短的这个聊天，我知道嘉欣是特别忙，最近都排得满满的，今天来我们电台也是百忙之中赶紧杀过来，让我也很感动。
我是真的也是很希望能多为留学生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阅文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就是能给更多的留学生有这么一个平台，
谢谢，
能够让大家能够怎么说呢，互相鼓励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能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大家能够有这么一片天地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也是很鼓励大家一定不管遇上什么样的事情不要放弃，然后永远往积极了考虑。因为我觉得这个意念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是你越想着自己不行肯定会不行，但如果你给自己一线希望，有可能你就会冲破这个瓶颈的时期。
好，谢谢嘉欣，非常感谢嘉欣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也非常感谢嘉欣与我们分享你的这些心得体会，尤其是嘉欣马上2月18号在凯内基音乐厅还有自己的钢琴独奏会，也在此呢为他小小宣传一下，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观看。
我也期待到时候能在那天和更多的朋友们在那里见面。
好，那我们最后节目放一首嘉欣的现场演奏的肖邦夜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再见。
好，大家再见。